诶，好
可以
的，
听得清，可以听。
好，听得清就好。诶，那我有一个 PowerPoint 就会跟大家来分享哦。都能够看到那个 PowerPoint 哈。喂喂。
可以，可以，可以。
OK，好的，多谢你们呢，邀请我来这里，可以给我一个机会跟大家来分享，就是我蒙召的故事。我给了他一个标题，就是爱与哀的比重。啊，我是呢中华福音使命团驻巴拿马的宣教士，我本来是住在香港的，在巴拿马已经有，到今年年底已经有10年了。这两个图片呢，一个呢就是我去委内瑞拉短宣6个月的时候发的一个这个代祷卡，另外一个呢就是我2012年的时候出去巴拿马的时候发的另外的一张代祷啊，OK，这一个呢就是我现在正在服侍的巴拿马基督教华人教会哈，所以呢，如果有机会你们可过来巴拿马的时候呢，就要肯定要过来探望我们了。这两位呢，就是我的爸爸跟妈妈哈。我的爸爸已经在2003年的时候过世了，妈妈还在香港。另外呢，这两位后面黑色的就是我两个哥哥。我呢，其实呢是出生在中国的，然后呢，3岁左右的时候就移民到香港，我在香港成长的。我呢是在这个浸会大学科学社会科学院中国研究室里面的当中毕业的。我呢在那段时间呢，就是我在17岁的时候信耶稣，在大学的时候，有一个梦想，就是因为我是读历史的，所以当时呢，我的心里面呢，就是看见中国历史里面呢有很多就是非常不美好、不美丽的一些历史，所以呢，我当时呢心里面有一个想法，我觉得就是中国的人民生活要得到改善，必须要从教育开始。我当时的想法呢，就是觉得到了我40岁了以后呢，人成熟了，名成利就了，能够有更多的权利，就是能够达到人生的巅峰之后呢，我就要放下一切，到山区里面去教书哈。当时呢，我认为这个事情呢与神没有关系的，只是我个人的一个梦想。当时虽然有梦想，但是呢，其实我是没有任何的准备的行动的，所以呢，可以说呢，只是一种，你可以说是一个梦想，但是也可以说是一种空想。但是呢，在我2001年的时候呢，我呢就确认了那个宣教的护照。为什么呢？因为呢，那个时候呢是我第一次去到这个台北短宣哈。左边的就是我曾经的两个导师哈，中间的那个呢就是在台北山区里面做宣教师的，他是我的第一个传道人。然后呢，上面的那个就是那个男的。牧师呢，他就是我后来的传道人，他呢就带着我去探访这个第一个导师。当时我在这个台北的广宣的当中呢，有两个反省哈。第一个呢，就是在实我如果我要实现我的梦想呢，我必须要先有一个预早的准备。另外一个呢，就是我理解到了教育不能改变人的生命，唯有福音可以。然后呢，在2002年的时候呢，我再去了台北广宣哈，当时呢做了一个许愿哈。不过呢，在2001年呢， 当我有这样两个领会之后呢，我呢就回到香港呢，就开始乖乖的去就是针对我的属灵生命呢，有更多的改变啊，更多的读经，更多的祷告，更多的去参与一些特会啊，希望呢可以更多的装备自己，而且呢也希望呢可以在我的侍奉当中呢有更多的准备哈，因为呢我。当时因为我的导师是在泰国山区里面做宣教士，所以呢，我当时的那种呢对宣教士的理念呢，就觉得哎呀，这什么人都没有的一种状态，自己呢一个人呢要处理了所有的教会里面的事情，所以呢必须要好好的去装备，什么东西都要学一点，否则的话呢，真的没有办法来就是做侍奉。然后呢，我在2002年的时候呢，我许了一个愿。当时呢，我呢就是在一个星空之下，我呢感动于神的伟大与荣耀，所以呢，当时呢我就跟上帝说：“哈，我愿意为主去做这个宣教士。”其实呢，当时，OK，这个后面我再会再说哈。然后呢，同一年哈，我加入了那个中福团，中华福音使命团的简称哈。在这个团当中呢，我呢参与了一个叫宣教奉献团的，就是宣教勤巡会。在当中呢，我学习了很多的生命的功课啦，它也针对我们的情绪啊，针对我们的性格啊。给了我们很多的教导，然后呢，我听了很多宣教师的分享，也读了一些宣教师的，就是关于宣教的感悟，也知道了差会多一点点，明白了工常多一点点，也学习怎么样去关怀宣教士，还有呢，就是开始更多的理解到属灵征战是怎样的一回事。也是同一年，2001年的时候呢，我接触了中南美洲。为什么会接触他们呢？这一些全都是我去过的地方哈，就是委内瑞拉、墨西哥、哥伦比亚、阿根廷、秘鲁、智利等等。因为呢，那一年其实我以前是做这个出口，就是出口贸易的。我的公司是一个生产商。如果是从中国来的话，有可能会听过，就是我以前是在 TCL 王牌企业当中工作的。我是负责中南美洲的生意，2001年的时候才开始，因为之前是负责东南亚。到了2001年呢，他说：“哎，新开了一个工厂，一个市场，你是否愿意做？”我就觉得挺好的，我就去做了。所以呢，我是2005年的时候第一次出差，南美洲。不过呢，就是已经从2001年的时候开始做这个生意。在2008年的时候呢，我认识了委内瑞拉的牧者。2009年的时候呢，我去委内瑞拉实习哈。10年呢也再去了，11年的时候也再去了第三次，去了6个月。所以呢，自从2001年。跟中南美洲呢，开始了一个就是可以说是缘分吧。我呢，在2012年12月6号呢，抵达这个巴拿马，所以呢，到今年年底为止呢，就是差不多10年了。从蒙召到踏上这个宣教路呢，其实是一个不断的寻说，以及降服的一个过程。我当时呢，其实有很多的挣扎，就是还没有接受神学装备的时候，我那个时候呢，我在想哦，是否可以呢？不读神学就可以出去做宣教师呢？因为呢，我觉得读神学好可怕。当然呢。其实除了那一些以外呢，还要确定究竟呢，我要侍奉什么样的群体呢？我要确认我的护照啦，我要得到我的教会呀、家人呐的认同啊，还有呢，我究竟要从何开始呢？其实呢，我都觉得很困难的。第一个难呢，就是确认护照的问题哈。 这里呢有一颗星啊，我刚才说了，我在2002年的时候呢，第二次到这个台北山区的时候呢，许了一个愿。那个愿呢是这样说的：我看着满天的星星，我觉得啊，上帝你好伟大，心里面好感动。所以呢，我那个时候呢就看着那个星空，我就说：上帝呀，如果你给我看见一颗流星的话，我就去做宣教士了。怎么知道我许完了这样的一个愿以后呢？一两秒之间就有一颗流星经过了。我当时其实有点傻了眼了。然后我问我旁边的那个姐妹，我问她：“请问你刚才是否看见一颗流星啊？”啊，旁边的那个人就跟我说：“是啊，刚才闪过了。”所以呢，我当时呢。在想哦，啊，难道我真的要做宣教师吗？刚刚才许完愿，但是呢，下一秒钟呢，我就在否定这样的一个情况。我呢，把情况告诉了我的那个第一个导师，就是那个宣教师。我说有这样的事情，我真的要去做宣教吗？我当时呢，我的那个宣教师他告诉我，他说你许愿不还，不如不许。所以呢，我当时有很多的那个挣扎的，究竟呢，这个是个人的感动呢，还是合乎圣经的呢？是一个巧合还是怎么样呢？我是否渴望为神做一点什么呢？是不是一时的冲动呢？我是否有一个开放的心，愿意来聆听啊？当我回到香港以后呢，就是很特别的，就是我在灵修的过程当中呢，经常出现。就是我的宣教师，他跟我说的那一句话：“许愿不还，不如不许。”我甚至于看到有一段这样说，他说呢：“许愿不还，不如不许。”哈，你要速速的来还你的愿，不要在祭司的面前来做一个渔网人。所以呢，我当时觉得，哎呀，很震撼呢，哎，真的不可以不认真呢。我呢也跟我的爸爸，他是没有信耶稣的，我跟他说有这样的一个事情，然后我的爸呢就说：“哎，其实东南亚经常会有那个流星的出现的。不过呢，我当时的心里面呢有一个想法，如果我真的相信上帝的话，那在我生命中的每一件事都不是偶然的。既然不是偶然的话，那个流星也肯定不是偶然的。上帝那么认真的来回应我的一个祷告。”那我是否也应该很认真的来回应这样的一个许愿呢？所以呢，那个时候呢，我继续的抱着一个就是继续来寻求的心来看上帝来怎么样去带领我。另外呢，我的差会里面的导师他也跟我说哈，如果真的是从上帝来的感动的话，肯定呢不会。一下子就没有的，肯定是越来越坚定的。所以呢，就留待这个时间作为那个证人吧。另外呢，一个难呢，就是我刚才提过的，就是关于读神学方面的问题。我为什么会有挣扎呢？因为我一想到我又有3年的时间没有收入，我就觉得好可怕，如何生活呢？好像也没有自由啊。成为一个传道人，其实有很多的限制啊。就是做一个宣教士，真的必须要读神学吗？我觉得就是因为我差会里面教导我哈，就告诉我了，其实有一种宣教士，他是属于支援宣教士，是凭信徒来的，不需要读神学的。所以呢，我那个时候呢，很逃避。要读神学，所以我就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后来呢，其实我反省了，我发觉了不是上帝没有呼召我去读神学，因为那个时候呢，我甚至于就是说服自己哈，也寻求上帝的那个印证。我说哎呀，上帝你给我什么印证，我就去读神学了。但是到了最后，我发觉。 不是上帝给不给我印证的问题，是我有没有信心的问题。所以呢，最后呢，我是在2006年的时候辞职了。之后呢，我2007年的时候呢，就开始读神学。2010年的时候呢，就是神学毕业，这个是我毕业的时候拍的照片。还有呢，就是，究竟是要本地牧会还是在海外宣教呢？哈，虽然呢，我的护照是成为一个海外的宣教士，但是呢，我当时还是有挺多的那个想法啊，挺多的担忧的。因为呢，我在想，要不要先在香港呢有一点牧会的经验呢？要不要争取更多的教会的支持呢？可以跟家人多相聚一段时间呢？可以让家人感觉更安稳呢？也可以自己呢存一点钱，因为我读完神学以后呢，所有的那个基数啊，都就是反正就是没钱了。然后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厂的经验是很重要的，而且呢，当时委内瑞拉我曾经去过委内瑞拉哈，在那边的情况呢，其实非常的不乐观哦。有7、8家的那个华人教会，但是呢，只有1家2家有那个传道人，而且就是我比较熟悉的那一个教会里面的传道牧师呢，他的太太呢，就是师母嘞，也有那个生病。他在我的面前流血不止，所以呢，我看见我觉得好害怕，好害怕的同时呢，也觉得很心，很心痛，觉得呢，好多的人就是他们就好像是没有牧者的羊一样。宣教的工厂有更多的需要，香港呢已经有足够的传道人，所以呢，还有另外一个想法呢，就是应该。当趁着工厂还是开放的时候呢，尽快做工。为什么我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因为我发觉哈，我去过委内瑞拉几次，我看见当地的那个政治的情况呢，其实是经常很快速的在改变的当中。宣教士能够自由的去到某个工厂呢，不是一定的。所以，有一天，有可能他突然就会封锁了那个地方，不让外国的宣教士进去。其实我有一个朋友哈，当然这个是后来发生的。他是呢美国护照的，他去了委内瑞拉，结果呢，因为他没有拿到那个身份，他3个月左右就要出境一次，终于呢出了，好像是到了第3次左右吧，海关方面呢，就看见他，觉得这个人有问题，所以呢，就勒令他14天之内呢，要就是收拾他的东西，离开这个委内瑞拉，不让他再进去做任何的事情。所以呢，真的要趁着那个地方还是开放的时候，赶快的来去做上帝的工作，否则的话呢，很快突然就会封闭了。所以呢，当时呢有这样的考虑哈，然后呢，我心里面其实有很多的挣扎，因为呢，刚才说到的这个委内瑞拉呢，我觉得我不知道你们认识委内瑞拉不认识哈，我是11年、11年的时候我考虑这个问题的，当时的委内瑞拉已经变得非常的危险了，在街上，如果你拿那个手机出来的话，有可能很容易就让人抢劫了。然后当地的弟兄姐妹跟我说，就是晚上7点多的时候，我打算走路回家，只是一个地铁站的距离，大概只有10分钟左右的路程。他们跟我说，你不要走路了，你还是坐地铁吧，走路很危险。有可能呢会有人来打劫你。其实我去当地去探访的时候，也确实听到很多很危险的事情，比如说呢，坐巴士的时候，有人拿着那个枪来，从后边到前面的，把所有人的手机来，就是打劫走。 用画者呢是在那个电影院里面呢，就有人来抢劫了。还有呢，就是我以前探访过的一些商铺，他们那些店铺里面的东主都跟我说，他们都全给打劫过。曾经有一些年轻人，就是手上有一个，就是他穿了一个新的波鞋，有人打劫他，结果他不想给，最后呢，他就因着这一双的波鞋就死了。所以呢，我当时觉得非常的恐惧啊，去到这样的一个地方，对于我来说太害怕了。而且呢，因为我也是一个单身的，所以委内瑞拉的人很热情的，他们的热情也让我害怕，我怕我，就是会受不住诱惑啊，这样哈。当时呢，心里面有一个挣扎，就是，我呢心里面有这样的一个对话，我说，哎，你说你很爱他们，他们现在很需要你，你是否愿意来回应呢？然后呢，我在想呢，真实的爱其实需要行动的，而且神确实很爱他们。你爱神所爱的人嘛，纵然这个代表了你必须要放下你的计划，或者是你所看重的一切。最后呢，我的那个，最后呢，我很确定的知道，我愿意爱神所爱的人。但是我真的十分的害怕，上帝的话语呢来安慰我，他给了我看这个，他提醒我看这个诗篇91篇，这一个经文呢我就不跟大家慢慢读了哈。不过呢，我觉得这个诗篇91里面呢所说的基本上都是针对了我所害怕的，我害怕给人打劫。我害怕孤单，我害怕客死异乡，但是呢，这里呢都告诉我，上帝会保护我，在我就是有危难的时间，他会保护我，我住的地方他会保护我，我走在路上他也会保护。还有呢，就是红色的这一句哈，我要使他主享长寿，将我的救恩显明给他。我原来是害怕客死异乡，但是呢，上帝给了我这样的一句话，所以呢，我那个时候呢，我就觉得，好了，我要去委内瑞拉。很神奇的一件事呢，就是当我看完这一段经文以后呢，我心里面所有的恐惧都离开了。之后呢，我就跟我的那个神学院的老师跟他们。聊这个事情，跟差会聊，也跟当时正在面试的教会来说这个事情，各方面呢都是一种祝福我的态度。最后呢，我跟我的家人说这个事情，因为我觉得必须要得到他们的同意，我才出去。我的哥哥他，我跟我的第二个哥哥一块住的，他呢就沉默了几天。突然有一天，他拿了几张纸。进来就是全都是在网络上找的一些资料。他跟我说，委内瑞拉呢是死于暴力的，人口占头四名的一个国家。这样危险的一个国家，你为什么要去？又说如果你在那边发生了问题的话，我会一生都睡不着，他会很痛苦，说了这样的话。我当时呢也保持沉默了，因为我不知道怎么样回应他。最后呢，我的哥说了一句话，他也是没有信耶稣的，他说了一句什么话呢？他说："你说一句话吧，甚至于你告诉我是神让你去的，我也接受了。"所以呢，我当时觉得怎么会这样呢？所以呢，我就告诉他了，我说："是的，是神让我去的。"结果呢，我的哥真的不再吭声了，他就接受了要过去的这个事实。当我出发，后来呢，经过几个月的筹备，终于出发的时候了，他也到机场里面呢，来送我。 当时我的差会的牧师跟他说哈，你可以为你的妹妹来祷告。然后他也回应了一句，如果神真的可以保护他的话，我会为他。然后呢，还有呢，就是心里面还有一个挣扎呢，就是还是要输，还是要冒险呢？因为呢，在香港的话呢，其实很多的事情比较容易能够掌握，而且我认识很多的朋友哈，无论是中学的、大学的、教会的、实时教会的、同事的，我全都有保持联络。因为呢，我需要有支持的网络。我有很多的朋友哈，稳定的收入、稳定的侍奉哈、稳定的未来、安全舒适的环境。还是我要冒险去到一个更多的不确定的因素呢？要重新来建立一个支持的网络，需要更多的时间，需要重新来学习这个语言。而且呢，我觉得我年纪越来越大了，学习的能力开始衰退了，要重新来适应当地的文化啊、环境啊、气候啊、食物啊，害怕孤单呢、要适应不同文化的同工对啊。可能会有很低的满足感、成功感，还有呢，就是人身安全的问题，还有呢，就是家人跟这个被遗忘的人就是那些还没听到福音的人。曾经呢，我在委内瑞拉的时候呢，我去探访还有关心别人的母亲。家庭的时候，我突然在想，我去关心别人的家庭，别人的母，叫谁人来关心我的家人？谁人来关心我的妈妈呢？哈，当时我的妈妈身体其实也不好，我心里面也有很多的担心哦。但是同一时间是有一个广大的合场很多未闻福音者，有很多不安的心灵被异端蒙蔽的欺骗的人。很多是等待要受装备的人，有等待被牧养的人，那谁人来愿意回应呢？针对这个问题，其实我曾经问过上帝，我说：“上帝啊，难道你忘记了那一些需要被牧养的、需要就是听福音的人吗？”后来呢，就是我相信是上帝给我的一个答案，就是不是神来忘记了他们。而是我们这一些养尊处优的人呢，忘记他们了，我们忘记了上帝的使命，导致于很多人没有办法听到福音。不过呢，非常的感恩的一件事哈，因为我很害怕我的妈妈的情况，因为她身体不好了，然后还没信耶稣了。但是我那个时候呢，甚至于在想，如果我真的去真的去海外长期的宣教的话。我的妈妈会不会觉得上帝跟她抢她的女儿，更不愿意来信耶稣呢？我是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哈。当我呢提出我跟我的妈提出我要去巴拿马的时候呢，她的反应呢是很生气的。她跟我说，说我骗她因为我刚从委内瑞拉回去，然后再跟她说我要去巴拿马，所以她觉得我骗她。然后呢，他又跟我说，他说如果你真的要去巴拿马的话，我就跟你断绝我们的母女关系。那他说到这样的一个份上，我就觉得心里面很痛，我很难过。所以呢，我当时呢，我跟上帝来祷告，我说上帝啊，既然是你让我去巴拿马的话，那请你来搞定我的妈了，我搞不定她。做了这样的一个祷告之后，我的妈不单只是说要断绝母女关系的，隔了一两天呢，她又来劝我，又说：“哎呀，家人很爱你呀，你为什么要去那个地方啊？你在哪里工作都没问题啊，为什么要去到那么远的地方呢？”但是呢，我没有回应啊，我没有回应她，因为我怕我一回应呢，我又会跟她吵。但是我的心里面非常的不开心哦，很心疼了， 也很伤心的，所以呢，那个时候我只能够祷告。但是呢，感谢上帝哦，妈妈在我最意想不到的情况下啦，她信了耶稣，她拆了偶像，而且呢，她后来呢也开始侍奉，甚至于呢，她也计划要受洗。当然她洗礼这个事情呢，是在后来我出了那个工厂以后才发生的。我呢，就是在香港等待了1年多的时间，才能够出发到这巴拿马。我的妈妈在那段时间呢，我帮她安排了2个手术。她在手术的当中呢，她看到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呢对她的爱，所以呢，她做完手术了以后呢，她就跟我说，她就是康复了以后，她要回教会。后来呢，就是我出了工厂1年呢，我跟他的传道人聊天的时候，关心一下我妈妈的情况。他说我的妈妈的成长速度很快，很快就是她也很聪明哈，也就是很快也读完了圣经，属灵生命呢属于是快速的成长。所以我发觉真的，虽然我有很多的挣扎，但是呢，上帝的恩典呢是很真实。然后呢，那个时候我还有另外一个挣扎，就是自己呢要，就是因为我原来是对委内瑞拉比较有感情的，不过呢，委内瑞拉呢对我来说确实很不容易。上帝呢他给了机会给我，让我去巴拿。不过呢，在就是这一些是我在委内瑞拉的时候，那些图片哈，中间的这2位就是我刚才提过的牧师师母了。教会不是很大的。其实呢，香港呢没有差会到委内瑞拉的。不过我在想呢，上帝过去带领我到委内瑞拉，而且我在那边呢认识了很多人，也建立了一些关系网络。不过呢，同一时间我也觉得地区太远了，治安那么不好，政局也不稳，我的家人也会很牵挂我。我就在想，不如退而求其次吧，去德国嘞。为什么会德国呢？因为我的菜会有德国的工厂哦。所以呢，我在想要不要去德国。然后呢，巴拿马那边的情况又怎么样呢？我的差会跟我说，那边呢，你有机会可以参与神学教育，因为呢，我跟差会提过，我打算呢，宣教几年之后呢，就要再读神学，希望呢可以未来做多一点点的关于培训宣教师的工作，那边呢也有教会侍奉。那边已经呢，不是开放不倒的那边的文化跟委内瑞拉差不多，语言是相同的，都是讲西班牙语。那边呢也有很多的牧者，有很多的宣教士。我就是对巴拿马呢，老实说是一点都不认识，因为我从来没有去过。虽然我曾经跟这个地方的人做生意，但是我对他的认识是零的，而且当时我的那个认。是啊，我是觉得巴拿马跟委内瑞拉差不多，虽然我心里面都有很多的挣扎在当中哦。不过呢，最后呢，上帝呢，就是经过一段时间的祷告最后还是觉得好了，就顺应上帝的那个安排吧。这一些呢，是我在巴拿马的一些侍奉的图片哈，这一些是青年的团契哈。也有一些成年人的团契，还有了一些普通话的施工跟一些小组的施工。我在巴拿马呢，其实呢也能够重遇我在委内瑞拉的弟兄姐妹。在我就是为什么我会决定去巴拿马？因为上帝呢，他。就是用在我灵修的时候，他给了我一些经文，他让我呢不要害怕，而且呢，无论我到哪里去呢，神都与我同在。这一段经文呢，也给了我很多的那个鼓励。我又觉得，其实， 重点不在于我在哪里侍奉，重点是在于上帝与我同在。如果呢，大家有印象的话，其实呢，大使命的就是马太福音28章里面的最后的一句话也是这样说的。他说：“我就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这一句经文呢，也是我在寻说过程的当中，上帝给我的一个确认。所以呢，当我在看到约书亚记的1章9节啊，说要刚强壮胆，无论你往哪里去啊，耶和华你的神都与你同在的时候，我就觉得真的地区不是最重要的，重点是有神与我同在。委内瑞拉为什么我会在巴拿马遇到委内瑞拉弟兄姐妹？因为呢，委内瑞拉那边的情况太严重了，很多的委内瑞拉人他们都离开了，所以呢，到了巴拿马，他们来这边呢，我就成为了可以接待他们、帮助他们的一个角色。我呢，有一段时间呢，也是在中南美洲圣经学院呢，来教导部分的课程呢，也做了一些校外课程主任呢，也做了一些编职的工作，或者是在体验营里面去分享。还有呢，我们在那边呢也有其他的联合的聚会啦，青少年营啊，都是针对还没信耶稣的人啊，联合的退休会啊，我们全巴拿马的所有的华人教会在受难节的时候一块来退休。还有呢，我们也曾经举办过这个泛美华服的会议。创世纪里面呢也有这样说哈，我也与你同在，你无论往哪里去，我必保佑你，领你归回这地，总不离弃你，直到我成全了向你所应许的。我相信神呢会让我再有机会到委内瑞拉。事实上呢，在我在巴拿马的时候，确实有机会再来去，就是探访他们。在疫情的当中，有些时候也会跟他们在网络上来讲到，神与我同在，他是信实的，他带领我。通常在那里并不是那个终点的所在。这个是巴拿马的那个环境哦。或许呢，宣教在某个程度上是代表了离乡别井、离开家人、放弃安定的权利，不能再发展个人的事业，或者是踏上不确定的未来。但是呢，宣教也代表了上帝的呼召和使命，能够有机会经历无数上帝的爱和恩典、上帝的话语的教导、上帝的带领或者是拓展。虽然呢，我经过很多的挣扎，但是呢。我就是有一个愿意来降服下来的心，所以呢，上帝呢，就是一路与我同在，带领我直到今天。好了，我的这个分享到这里，所以啊，OK。